好，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前面的三节哈。啊，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好，我们感谢主哈，今天在一切的荒凉当中，让我们依然可以来追想啊，当时在伊甸园里面跟神啊同在的那样一种的美好。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这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说到这个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呢，它这个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聚焦在伊甸园当中哈。那伊甸园，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伊甸园的描述哈，跟前面我们第一章的讨论是有什么样子的关联？然后当我们在看到圣经所描述的伊甸园的时候啊，它圣经对伊甸园的描述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们来想象这个耶和华的园子啊，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啊？那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含义？那我们在往外呢，按照我们一开始所设定的这个路径跟方法啊，就是把伊甸园的这个描述跟全本圣经其他的这个叙述联系起来，我们来看看它在整本圣经里面前后是怎么关联的。然后第四层哈，就像这个一层一层往外推，对吧？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上课的节奏哈，就是最后是处理伊甸园跟其他古代文明的记载的一种的对比，以及凸显出它的这种不同来哈，以及。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也稍微的做一些扩展，就是在今天的我们的所活的这个现代当中，那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好，那么首先进入到经文当中哈。上一次我们讲到人的受造，讲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我们也讨论了人的身体跟灵魂是怎么样结合联合成为一个全人，并且神在婚姻当中让人性更加的完全。然后这里就说到进来了，这里一切的前面所有的叙述，就是从第一章六天的创造到第七天的安息到前面人的受造，都是为了包括今天的伊甸园都是在为一件事情做准备，就是上帝跟人立约刚刚牧师讲到也提到了这个约法的这个的重要性所以神和人发生关联发生关系一定是透过立约的这个方式，所以所有的到现在今天这一刻为止就是前面的铺垫到这里神预备了整个的宇宙时空神也造了人，并且为这个立约呢预备了一个很特别的所在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立约的地点第八节说，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首先，这个伊甸伊甸是什么地方？伊甸园我们通常把它称作乐园 对吧？那我们也常常会有一些把一些啊美好的地方哈、啊，就称作伊甸，对吧？最初的伊甸，好像人总是有一种返回到古代的一种美好的遐想啊，或者说有一种怀旧的情节啊。每个人心里面其实也都有一个伊甸园。那但是首先呢，在圣经里面第二章第八节说到的伊甸园的时候，它首先不是给人住的啊，它首先是就是上帝临在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看后面的这个记载，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那讲到罗德哈，他要离开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在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里就讲到了耶和华的园子啊，指的就是。他记忆当中的那个伊甸园。然后另一处很比较重要的经文，在以西结书的28章13到14节，说啊，当时这段经文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双关哈，它既是讲到当时那个悖逆的一个国王哈，也是指向了他堕落的天使，对吧？就是撒旦，那里也是这样子的描述，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都是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那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回头来看。所以这里的圣经其他的经文都表示伊甸园首先是神的园子，是上帝的园子。那这个上帝的园子，如果我们回到前面创世纪的一开始1到2节的话啊，我们再稍作一点回顾的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表示上帝在绝对的起点，对吧？创造了宇宙时空。然后第一节说到了那个神所创造的那个不可见的领域，那个属天的领域，他自己的居所。那第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事实上就是在说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位圣灵，他自己把第一节已经造成的那一个不可见的天哈，是神的那个真正的宝座，他做了一个 copy 的工作啊，他把上面的那个神的宝座做了一个在可见的这个有形的世界啊，做了一个复制，所以这个有一位神学家哈，叫做 Klein 哈，他有一本书写得很不错哈，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读一读，叫做 Kingdom Prologue 就是在讲说这个国度的序章，国度的序章，它专门在解释创世纪的前面的三章的经文跟全本圣经的这个关联，所以他就说这个 The Garden of Eden was a micro 这个 cosmic 就是它是一个小型的宇宙一个微缩一个投影它是一个 earthly version of the cosmic temple， 就是在它是一个在地上的一个上帝的殿宇的那个投影哈，而且它是一个 visible 的 local projection of the heavenly temple， 它既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那个宏大的宇宙的一个缩影，也是第一节里面所说到的那一个 heavenly temple 的一个 local projection， 所以整个创世纪的前面的经文哈，就是预备了那个天上的天，也预备了整个宏大的宇宙哈，然后最后聚焦在伊甸园上面。那这个 Voss 就这样子总结，他说这个园子是上帝的园子，它起初并不是给人的住处，而是上帝在自己的居所内接纳与他亲密团契的地方。这一点的正确性会通过生命树这个象征，以末世的形式再现于历史终结的时刻而得到证实。好，这里就讲到伊甸园哈，那我们就专注在伊甸园上面吧哈。这里还有一个有些部分呢，因为以前的经验常常到后面时间很赶哈，那这些不是太重要的内容，我就放在讲义里面，大家可以回头去读哈。比如说为什么是在东方哈，它东方跟后面的经文也是相关的，对吧？特别要注意到当时在3章24节是人堕落之后 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就是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了这个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火焰剑。那后面大家就是随着整个救赎历史的展开，我们会看到东方啊这个方向经常被强调哈，不管是圣殿的会幕的朝向哈，还是圣殿的方向，还是那个利未记十六章里面讲到，像我们上一周学习的这个神的故事，你的故事里面特别的讲到这个至圣所，对不对？至圣所当中的那前面的那个施恩宝座前面是。就是那个献祭的仪式也是发生在施恩座的东面，都是跟伊甸园最初伊甸园的这个朝向是有关系的。那伊甸园呢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地方哈。在我们来解释伊甸园以前呢，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象征意义。就是说你会看到伊甸园当中它其实里面的东西很少啊，就是一些树，对不对？全部长满了各样的树，然后有两棵比较特别的树啊，然后还有四道河啊，那四道河就从伊甸园流出来，流到全地，就这样而已哈。圣经对伊甸园的记载就这样而已。那如果我们发挥一点想象的话，我们常常已经被这个复杂的世界搞得很纠缠在一些日常的琐事里面哈，以及跟这种我们很多被社会性的东西所残累已久。但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哈，我们小时候去一个公园玩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很兴奋，对不对？那为什么小孩子跑到一个山水很漂亮的地方很兴奋呢？或者是你会心里会有个对或者是老家的一个后花园啊，或者是你小时候跟伙伴一起玩的一个小花园，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它的意义好像不止于它本身，对吗？就是当你接触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 meaningful 的，但是又说不出来为什么，对不对？好像，但今天我们可能这种感觉就比较迟钝了哈。比如说，我们一起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所以常常人在，比如说《红楼梦》里面那个贾宝玉第一眼见到林黛玉，就说：“哎，这个妹妹我好像见过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有些人有些感觉，好像说：“哎，这个地方好像来过啊。”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伊甸园就告诉我们说，它的这个园子哈。它长满了树，还有两棵特别的树，然后上帝在里面跟人同在啊。这些树它不仅仅是树而已，就我们如果生活在其中，你会很生动鲜活的感受到它的意义所在。而意义的来源呢，其实正是神的启示才赋予它意义的啊。我们人在堕落之后总是在寻求事物的意义跟事物的联系，所以就想象出很多的哲学，很多的理论，那终于呢，我们很难自圆其说啊。所以到了后现代，就说这些其实没有什么意义，都是人主观的想象而已，对吧？一切的人，一切的文明，一切的思考，好像都徒劳了。但是在伊甸园当中，原来并不是这样啊。原来这个瓦斯在他的圣经神学的前面，他在介绍方法的之后呢。他写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所以把它摘录出来。他说：“与这个启示哈，这个启示他指的是就是工，其实就指工作之约哈，就是指这个 pre-fall 的这个 revelation， 就人在堕落之前的受到的上帝的启示。”他说：“跟这个启示有关的一切内容，其中大部分都是象征性的，这是因为除了作为教导的途径之外，这些象征物也是。”预表性的预示啊，就是叫做 typical prefiguration， 也就是圣礼性的啊，是 sacramental 的啊，就跟今天我们领圣餐，我们的这个洗礼跟圣餐啊，为什么它有意义啊？也是一个道理，它是一种圣礼性的预示，表明这些被象征的事物确定无疑的会在未来得到实现啊，就是时间虽然在人的眼里是。神秘的未来好像是不可知的但是神已经在他的永恒当中在他完全的智慧里面 已经其实他在当下已经给了这个东西一个意义了啊，这个意义它是跟未来相关联的啊，只是人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而已。这是通过真实的事物所体现出来的真正的象征手法啊，所以 Voss 他强调这是一个 real symbolism 啊，他可能所做区分的是一种虚幻的象征啊，也就是好像是这个中世纪我们第一次课讲到解经的时候，特别说到解经的方法。那解经的方法，我们为什么想到已经解经，就是因为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把这些关联起来的意义他就呈现给我们啊，所以我们透过已经解经就可以更真确的明白啊，在某一个时间当中的一个特殊的事件啊，它在全本圣经里面的含义是什么。那如果是灵异解经的话呢，它没有这样子啊，救赎历史的关联啊，他就会去找自己去想象它背后的含义，好像以前四福音会对应成什么老鹰还是四活物还是什么啊，狮子大象啊，就是这是一些比较像啊中世纪经验神学所用的方法啊，这是比较比较缺乏这种历史性的联系了哈。当然他有没有他的道理，在这个另外在就是另一个话题，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这样子灵异的解释方法会有些的反思哈。那他并不是完全有根据，但也不是也不需要完全去否定他，就是我的意思。那接下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伊甸园呢，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一棵长满了树跟两棵特别的树还有四道河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其实关联到全本的圣经啊，就是从伊甸园到会幕到圣殿啊，到那位以马内利的跟我们同在的道成肉身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及到了最后啊，我们的教会都是跟伊甸园息息相关的啊。好，这是一个方法上面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就用会幕哈来对照哈，来看一看伊甸园跟会幕的这个相似之处。第九节，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园子里面啊有各样的树，然后有两棵特别的树，然后各样的树有个特点，就是悦人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啊。那如果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哈，我们会那个卡森啊会带我们回到利未记的16章去看这个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它的构造的结构哈。这张图可能有点小哈，那如果放大一点的话，你去看就专门看圣所这个地方，很简单哈，就是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对不对？约柜里面就是放着立约的法版，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啊，就是符号三这个地方。那三外面呢，三以后的这些数字呢，二是约柜哈，一是至圣所，三是幔子，那么四就是放在这个前面的这个祭坛哈，这个祭坛也就是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要进入到至圣所的时候要去献祭的地方。那这个接下来还有五。就是金灯台啊，就是在圣所当中有一个的金灯台。然后第八就是那个六，是这里的标志，就是指的这个圣所 Holy Place。 那么第七呢是放陈设饼的桌子啊，就这么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总结，你看一看整个敬拜上帝的这个会幕哈，它跟伊甸园如果我们找个对应的关系的话，我们会怎么样的去对应？有约柜，有灯台，有放陈设饼的桌子啊，然后有一个幔子和一个祭坛。所以伊甸园里什么是没有的，什么是有的？好，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哈，先不解开答案哈。这里就是在上次我提到的那本书叫做《解释伊甸园》里面哈，这个作者他说。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哈，都是两棵特别的树，它已经就这两棵树，我们不会在上帝的护理当中再次的经验到，但是他们扮演了非常特别的角色。 啊，在啊这个特别的角色是跟神和人的关系是有关的啊，而且呢，他们就是变成了一个很明显的祝福跟咒诅的一个的来源啊，所以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是不同于啊地上所有的树啊。而且我们今天在上帝的这个创造之后的这个护理当中啊，这种普通的经验里面，我们也不能够经验到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但是它是却是处在那个伊甸园里面啊，就像伊甸园我们前面说的是上帝的园子啊，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所以我们一一来看哈，这个各样的树我们会看到啊，它有一种多样性跟一致性同时呈现在这些树的身上。那这些树的啊结出来的果子啊，它就象征或者是它反映了那种上帝在天上的圣殿里面的那种啊漂亮和荣美，那种美丽和荣耀，同时也表明神是什么，神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啊，人可以靠着这些果子维持啊一般的生命，对不对？而各种树，我们可能习惯了就没有太多的去想象一棵树。那如果你对着一棵树观察沉思的话，你会发现一棵树是很美的啊，那种一个树干啊，然后分出的树枝上面长出来的叶子，你如果再仔细的去看每一片叶子的话，它都像一棵小小的树一样啊，就特别的美好，确实是悦人眼目啊，而且好做食物。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啊，我们对于欲望的理解，是不是说这些悦人眼目跟好做食物就表明欲望是坏的啊？所以圣经里面并不是这么说，对不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悦人眼目跟好做食物其实是好的啊。我们这些啊欲望是上帝所造的啊，这跟世俗的一些的观念是不同的啊。好像说啊，欲望是万恶的根源啊，而这个分别善恶树是更是啊勾起了人的那种最不好的欲望啊，那就是可能是我们对于原来的这些啊神的创造的一些的误解，而这很多各种不同的树呢，更是上帝他自己本性的一种反应，就是神他既是多又是一啊，所以在这些树里面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呈现不同的种类啊，但是他们在树的这个概念上啊，它又呈现出一种很美好的一致性。所以各样的树它体现了一种自由的原则，就是在我们下周在讨论工作之约的时候，他说神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表示上帝是乐意给人自由的，因为这些树上上帝并没有规定啊，你早餐要吃苹果啊，然后这个中午要吃香蕉，晚上要吃这个要吃草莓啊，还是做一个 yogurt 啊，就是他说这些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表明神给人有很大很大的自由度啊，所以这些都可以来帮助我们思想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啊，碰到对人的这种自由啊，这种公正啊，很多这种社会议题的思考啊，其实都可以回到最初的原则去思想。那生命树代表了什么？生命树是这棵树代表了一种祝福，对吧？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祝福呢，同时在全本的圣经里面提到生命树的时候，它特别跟智慧是有关的啊，它跟智慧跟生命都是有关的啊。比如摩西进到在民数记的17章的第8节啊，提到那个亚伦的杖啊，他要选这个大祭司，那就亚伦的杖是发芽的啊。所以当摩西进到那个法会的帐幕，也就是进到啊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会发现亚伦的杖已经发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啊。这里是一个意象啊，我们可以跟伊甸园里面的这棵生命树啊做一个关联。然后特别在箴言里面提到，有几处的经文提到了生命树啊，都跟智慧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箴言里面特别的说到了那一个有位格的智慧啊，大家如果熟悉箴言的话，就会想到在箴言，特别是箴言的第8章啊，讲到那智慧是 在上帝创造的时候，他就在上帝的旁边为公师，对吧？日日夜夜在他面前欢呼啊，就是智慧已经成为了一个的人格。而箴言里面说到一个人有智慧的时候呢，他是这样表述的，他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去各有福啊，这个他就是指智慧。那么这棵生命树，特别是在启示录的最后，在约翰使徒约翰看到天上的异象啊，看到那天上的耶路撒冷，看到上帝真正的宝座，然后最后这个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棵生命树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就是我们这个在日常当中见不到的这棵树啊，在最后的末世真正实现的那个时刻，它又重新出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启示录的22章第二节说，这河的那边与这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这是更具体的对生命树的一个表述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这个伊甸园它有那种末世的象征的含义在里面。所以小结一下，就是跟生命树有关的是那更高的不可改变的永恒的生命，是通过整个考验期的顺服之后才得到保障的，对吧？虽然说神并没有禁止人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啊，但是我们可以合理的去推测，就是这棵树亚当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这棵树在哪里的啊，他并好像是他还没有，他可能就在园子当中，但是也许神并没有把这个信息启示给亚当啊，所以在最后哈，那个到后面啊，联系到具体的经文，我们再展开讲啊。所以这棵生命树是跟那个约有关的啊，就是跟那个更高的不可改变的永恒的生命是相关的啊。所以是当亚当顺服了这个工作之约之后啊，他作为一种圣礼的形式才赐给亚当的。换句话说，就像今天我们领圣餐一样啊，并不是生命树，也许本身没有什么魔力。不是人参果啊，吃了就长生不老，或者是蟠桃，它是一个圣礼的象征啊，就是只有当人完成了那个约啊，这个圣礼才赐下来，才赐给这个守约的这个亚当。好，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分别善恶树啊，就两棵特别的树，分别善恶树。首先，我们先澄清一下这个名字，是不是说分别善恶树？第一点啊，就是不是人吃分别善恶树之前啊，他不能够分别善恶，吃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别？如果亚当啊他守住这个约的话，他就是他在知识上会不会有所改变？是不是他还是有本质的改变，还是有某种程度的改变啊？这个改变是什么样的改变？其次，这个改变来自于哪里？是这个果子本身吃了以后真的让人眼睛明亮吗？好，我们然后呢，这棵树的果子啊，它如果有所改变，那么就是对于这种改变呢，通常会有一些的错误的理解啊。第一呢，就是说这棵人吃了这个果子就得到了理性，人会从一种纯粹的动物的生存状态提升到一种理性的人类的生存状态，就好像其他的文明当中的神话，像普罗米修斯盗火啊，人就得到了这种文明的智慧，或者我们中国的传说里面有这个仓颉造字，对吧？然后就鬼神夜哭啊，是不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这样子的魔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一跟二其实差不多了啊。二的意思就是人在受造的时候也是具有理性的，但是是一种野蛮还没有开化的状态啊，吃了那个果子，他就变成了从一个不文明的人变成了一个文明的人。那么这个文明的人就以什么作为象征啊？就以穿衣服跟婚姻，跟得到了一种好像是两性的知识啊，来作为象征的。所以我们常常 说 吃禁果、啊、通常都跟这个、啊、性的方面有关系、啊、那么中世纪的这个天主教神学也是这么解释的、啊、把性解释为万恶之源、啊、我们中国人好、啊、像这个儒家也是这样子解释的，对吧？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而且好像是说什么万恶淫为首啊，都是关于这一些啊、人在堕落之后的这一种对于罪恶来源的一种的啊人为的一种的想象。那如果我们结合整个圣经的经文来看，其实人在吃分别善恶树之前啊，我们上一次说到神的形象啊，他有广义的神的形象，有狭义的神的形象。人在被造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这个有知识，对吧？他有知识，他有里面有圣洁，有公义啊。所以人并不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才具有理性的啊。再来，上帝在这个他在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啊，在堕落之前，神已经造了亚当跟夏娃，并且把婚姻赐给人啊，所以亚当跟夏娃，亚当认出夏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并且在啊第二章的最后啊，在人夏娃受试探之前啊，他们其实已经进入到婚姻当中了啊，所以性的受造啊，两性的结合也不是由于吃这个果子再来的啊，所以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啊，婚姻跟性跟这些吃喝的欲望跟眼目的情欲，原来一开始其实都是好的，对不对？那它是后来受到了罪的污染，使得神所创造的这些美好都堕落了。那么Voss 他在讲到这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理解的时候呢，他有一段论述啊，他我觉得是挺给人启发的啊。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会经常会引用一些比较经典的论述，或者说一些神学家比较对某一个方面啊，他是啊被普遍认为啊比较经典的一种的叙述哈、啊。那其实综合起来，还改革中的神学它的好处，它不会特别的高举某一个人啊，好像说我们常常听说好像啊改革中就是加尔文宗，其实不是的哈、啊，它是一个历代的这种对于一个信仰有一个很深刻的共识的理解的基础上啊，不断的有人在这起上面去做发挥，做在但是不偏离这个框架，这就是这个神学系统的它很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它不会特别的高举某一个人，它也不会就不会被很狭隘的一些观念所局限。那么这段话呢，我是觉得对于分别善恶树的这个阐述啊，它是很我是很喜欢的哈、啊。他这么说哈、啊，他说这棵树的名字叫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啊，是应该更符合它原文的意思，是关于善恶的知识。那括号里面是它这个 Voss 的原文，他说是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是连在一起的，并不是 knowledge of good and of evil， 就是把它分开来讨论，不是说啊，我又关知道了什么是善，以及知道什么是恶的知识，而是关于知道善跟恶的关系的一种的知识。所以善跟恶是密切相关的互为条件的一组的概念，它要通过善如何明确的对立于恶来认识善，也要通过恶如何明确的对立于善来认识恶啊，有点绕，但是它经得起这次的考验，那么善与恶之间的对比便会栩栩如生的啊，英文里面就是他说是 vividly 浮现在他的头脑中，这个新亮光是他头脑透过善与恶的冲突所带来的试探的危机所领受的。那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亚当堕落的话，那么善与恶的对比甚至会更加的鲜明的印在他的脑中。所以人的成熟就在于这种差别的认识。换句话说，亚当原来并不是不知道善恶，他已经知道善恶， 但是他对善恶的理解并不深刻，他只有透过很深的经历过恶的试探，他才能够明白，哦，原来善是怎么回事。啊，如果他明白，相反的，啊，如果他没有经过到那个恶的试探的话，他经过的那件事情，他原来的那个善恶的标准就会被颠倒过来，并且会深刻的印在他的灵魂当中。啊，所以关键是人受造的这种本性或者本质啊，并不在于那棵树那个果子有个魔力啊，到底是什么果，是苹果还是无花果还是什么，还是芒果啊，我们不是不晓得，对吧？但不是那颗果子有魔力，吃下去人就会变坏，否则的话神就成了恶的作者，对不对？如果上帝造了一棵使人吃了会堕落的树啊，那么这个推论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神是罪的作者，所以那棵树本身一定是好的啊。那回到我们之前对于那个圣所的或者会幕的讨论里面去，我们这样思考啊，分别善恶树是什么，是对应的是哪里。如果说园中各样的树啊，我们它是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对不对？表示了啊，上帝对于生命的供应。那么生命树呢，它代表了，啊，我们可以说是啊，亚伦发芽的杖啊，或者说那个金灯台啊，是不是也有人这么解释啊？但是啊，传统的解释就是认为说这个灯台它是预表教会啊，也是很有道理，对吧？因为那个会幕是被海狗皮包起来的啊，里面是黑暗，一点光都没有。那教会就像这个世界当中的亮光啊，就点在那个黑暗里面。那其实那个灯台其实它也有一点预示这个生命树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啊，它象征了生命啊，象征了智慧啊，因为那个灯台里面的灯油，对吧？圣经当中的这些主题或者比喻啊，通常点灯或者灯油啊，然后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我们也可以很合理的把这个灯啊跟智慧做这样的关联。那么分别善恶树呢，对应的就是约柜啊，就是至圣所里面那个最中心最核心的部分。换句话说，分别善恶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一棵阴暗的树，相反的，它是应该是在伊甸园的正中间，它应该是受人敬拜的，它象征了神那至高无比的律法，是不能亵渎不能侵犯的，它就是这个诫命，其实就是后面上帝在西乃山上所颁下的这个律法啊，就是十诫，对不对？分别善恶树的诫命它就放在那里，就是最核心的地方。那么伊甸园跟圣所跟至圣所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它并没有跟幔子隔开啊，把这个分别善恶树围起来啊，而且也不需要一个祭坛放在前面，就是罪带来的上帝跟人的一个隔绝啊。所以在天上的，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那位我们的主耶稣进到天上的圣所的时候啊，他并没有用至圣所这个观念，就是在上帝荣耀的宝座那里，他的原型那里就是一个圣所，上面是没有幔子，也没有所谓啊圣所跟至圣所的区别的啊，就是跟伊甸园的这个投射啊是非常的像的。那么威斯敏斯信条呢，就讲到罪的时候呢，第六章第六节哈，说凡是罪，不管是原罪或者是本罪，就是干犯上帝公义的律法，也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在其本性上就将罪归给罪人，为了这个缘故就遭受上帝的愤怒与律法的咒诅，如此伏在死权之下，就受精神的暂时的与永远的一切的痛苦啊。那么这里就说到了犯罪就是干犯上帝公义的律法，也就是这一个分别善恶树所象征的这个的律法。好，那这四道河哈，这四道河其实不是太重要了哈，我们稍微过一过。第十节到第十四节讲到的四道河，那么这四道河如果从考古的角度哈，从这个地质的角度哈，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引申跟考证哈，但是我想我们这次的课程的重点并不在这里。 比逊河跟基逊河其实在今天的现实世界里面已经找不到了那么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还在还可以找到它这两道河实际还存在那有人去就是我也看了一些参考书就说这个比逊河有可能是指那个是指亚马逊河还是指那个反正也是指都是可以找到现实当中就是跟现代一些古代的文明相关联的四道的河流还是那个欧洲的那个我们做游轮会去经过的对多瑙河对有人说是多瑙河但是都不一定了那这里特别的说在这个哈菲拉全地是有金子的然后又有珍珠跟玛瑙同样是一种反映天上的上帝那个荣耀的居所的那种荣美的一种的象征就像最后我们看到启示录里面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那上面也都是有很多的黄金很多的宝石对不对那么在整个的先知的启示的传统里面呢这个河流呢也是作为一个的意象是特别是诗篇的46篇讲到有一道河然后这河的分叉是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所以这个四道河的意象就是有一种首先它代表了一种上帝普遍的恩典这四道河从伊甸园流出来它滋润了全地然后它跟生命树一起共同的构成了一种末世性的那种永远的生命的一种的象征好那这是大概今天的经文我想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最后有一个部分我想12点我想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互动这个部分不是太重要这里是在礼拜五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讲到那个圣所跟献祭那个就是说到这个献祭的仪式当时我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古代的献祭仪式跟我们常常说中国古人是祭天的而中国的古代的文献里面有关于上帝的记载所以古代的中国人我们也是敬拜上帝的那么关于这种说法只是做一些的梳理的话你会看到它的一些的来源特别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刚拍的那个电影叫做上气上气里面有一个神秘的小村庄对不对那个小村庄里面有一些上古的神兽有麒麟有龙还有一些就不知名的一些动物然后里面的这些的村民呢他们是好像是通灵的他们是可以跟这些灵界有交流的然后那个灵界跟这个村子之间就有一道屏障隔起来这种描述呢不光是它为什么会在好莱坞受欢迎因为这种描述其实是很多很多人共同的想象也就是说人要返回伊甸园的某种想象那在这种想象里面希腊神话里面像在柏拉图的著作里面也记载在最早的那个黄金时代神跟人是居住在一起的是和谐相处的所以古代中国古代的记载也是这样在那个国语楚语当中有一段话说古者神明不杂意思就是神灵跟百姓他们和睦同居但是又不又有序的共存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少高的时候呢九黎乱德就是有九个部落就像是当时的这个蚩尤这个部族他们使得神明杂糅不可方物就会让我们这些记载都会让我们有一些对于创世纪第六章的描述的那种上古的时候呢那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互相通婚的那种情景好像有些类似对不对以至于说天下大乱也就是皇帝争蚩尤的那个时候所以讲到了这个颛顼就是三皇五帝其中的一个他就命令两个人一个人司天 属神， 另外一个人、啊、私地属民、啊、然后就叫做绝地天通、啊、绝地天通的意思就是使天跟地两个领域互相隔绝、啊、不再相通。这个记载是中国古籍里面对于献祭跟祭司的最早的记载、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从那种古代的上古的那种人民他本来跟灵界有交通的情况，到了后面的这个情况就是由中央统一集权来统一管理，然后祭司跟皇帝、啊、就成了权威、啊、那他这个权威只有他可以去祭天，只有他可以去献祭，只有他可以去沟通那个更高的那个的意志。在那以后就是有一些的学者、啊、他就考证说中国古代的物这个字其实就是牺牲，就是献祭的动物的意思了、啊、那中国有礼器对不对，它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套的那种的制度、啊、像说那个周文王所制定的这种啊礼教的制度啊，以及就是所谓这个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源。事实上从殷朝到商朝我们常常有这样子的误解，好像说殷朝的时候是很野蛮很邪恶啊，就是然后到了商朝就开始变成文明，但是事实上现在的历史学家会认为他们之间的继承跟连续性是很大的。因为周朝作为当然这题外话就 不扯多了、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古代的一切的献祭的制度呢、啊、它建立起来一种祭天的传统、啊啊、最早就是其实就是今天王牧师在讲道里面说的一种的也是一种偶像的崇拜、啊、一种对于那个人格的意志的天，其实是为了这个王权的阶级啊，他更好的去驾驭人民的一种的说法啊，他把文字啊，把整个祭祀的制度啊，把整个文化啊，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然后就可以使这个社会更加有序的运行啊。那么关于这样子的制度，有没有神的普遍恩典在里面哈、啊？就是这当然，我想当然是有哈、啊。我们不是在一概的去否认啊，我们自己传统的文化。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需要澄清的就是说这种从人发出来的这种献祭跟敬拜，它绝对不是一种合乎上帝心意的敬拜啊，他所敬拜的那个模糊的那个对象也绝对不是那位自我启示的啊这位上帝自己。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很清楚，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距离差别大到一个地步，即便是作为有理性的人啊，我们绝对有义务去顺服上帝。但是若不是上帝自己降卑跟我们立约，透过立约的这个方式，人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任何的祝福跟好处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我暂且不去论证说古代中国人所敬拜的这个天或者上帝他是一个邪恶的偶像，我不这么说。即便他真的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至高的存在，但是出于仁义我要去敬拜他，可是即便是如此，这些的帝王也不能够真正从上帝那里得到祝福，不能够发生这种约的关联，他没有约在里面啊，就是这就是哪一个人堕落之后的一种的差别。好，那后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啊，后面要讲的就是 focus 在这个约上面，人神如何在约当中启示他自己，并且要把人从受造的状态带到一个那个啊更高的跟他永恒的更亲密的团契当中去。好，那么对，我这里还提到了那个最近的这个 Meta 公司收购 Facebook 啊，大家如果看打开 Facebook 了，你会发现它的商标已经改变了啊，变成了那个公司已经不一样了。然后这个 Meta 公司就有个元宇宙计划啊，然后上网去搜一下，现在是一个很 popular 的话题。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回头去看。整个创世纪的第一章上帝的创造当中，他把很多混沌的东西分开，但是在人这里呢， 这些一分为二的东西又合而为一。你们发现人是那个有形跟无形的，人是两栖动物啊，它有灵魂有肉体，如此紧密的联合在一个位格当中，然后他又透过人去遵守上帝的盟约，又再一次把这个属地的这个受造界透过那个属天的趋向啊，使上帝的那个不可见的那个属天的领域跟这个地又再次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鼓励大家回到教会真实的敬拜啊，这是上帝造人的一个心意在里面，我们要全人的敬拜啊，不是在网上去敬拜，对吗？但今天的科技啊，在人堕落以后，我们所有重返伊甸园的想象都要再一次把这个属灵的世界跟现实的世界分开，一分为二。那现在现代很多的科技啊，从电影啊到网络，一步一步的虚拟化，那到了这个元宇宙计划就更加的虚拟化，只要我们戴上一个眼镜就可以进入到那个虚拟的空间里面去，在那里面人的精神跟人的肉体是彻底分开的啊，你只要躺在那里，然后你一伸手就是活在那个虚拟的世界当中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啊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将来教会的一个的挑战所在。好，好，谢谢，又说多了，对不起。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有没有问题？
崇明长，请说，那个上汽是中国片是吧？
对，梁朝伟演的。
啊，我是不认识那些人的。
今年刚上映的。
好，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那个生命树啊，说它的叶子可以治病。啊。我的看法，为什么不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就不再有生病了吗？
嗯，
那为什么那个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病？
我不知道，可能它可以医病，但是不一定有人需要吃它去医病吧。
啊，谢谢，我也不知道。
好，谢谢杨伯伯，每次都可以提到啊这种很啊观察很细致的问题。还有吗？
那个上汽不是中国电影，是那个好莱坞片。
好莱坞片，对，但
陈传道，
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哎，桂芳阿姨
说这个我们神是一个灵，人的肉眼看不见，还说。他每日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边，因为他是灵。那刚才您讲的，在家里网上听到这种敬拜是一种虚拟的敬拜，到了教会那是真实的敬拜。那这个我就不明白了。那我们每天在家里边，这些老人现在有一定的困难去不了教会，在网上听到学习一切都解决，那就是虚拟的了。那怎么解释神是一个灵，藏在我们身边呢？那我们要是在家，他就不在我们身边了吗？
好，谢谢。
我现在我不明白。
OK， 谢谢桂芳阿姨哈，就是谢谢你提出来这个问题哈。就我并没有去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在这个疫情特殊的情况啊，教会确实需要考虑到这种很多现实的因素，然后很多年老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是在催促或者催逼说，特别是这些身体确实软弱确实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不回到实体的敬拜啊，就是不敬虔哈，我们没有在扣这样的帽子哈。当然有一些人，他处于自己的软弱，他已经有条件回到教会来敬拜，但是因为惰性哈，因为很多的对很多在家方便哈等等的，他这是需要做区别的哈。所以绝对是这个阿姨需要有良心上面的这个负担哈。那 再来哈，就是回到神学上面讲啊，圣经里面说他是众光之父啊，他是啊超乎众人之上，对吧？也住在众人之中啊，然后也贯乎众人之内，所以上帝的临在性跟他的超越性啊，始终是人的脑袋想不清楚的问题。所以现代的神学也整天在讨论啊，上帝到底是超越的还是临在的？那所以这两种的倾向就会带来两种错误的神学。第一种叫做泛神论，就是上帝无所不在，他甚至神性弥漫在所有的东西里面啊。就所以佛教就讲说这个啊，一砖一瓦都有佛性啊，什么什么青青翠竹无非般若，对吧？什么什么啊之类的这种话，就是一种泛神论的理解。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其实就是自然神论，就是上帝是那个完全跟我们很难摸到他的那位神啊，他太超越了，超越了以至于在他创造之后，这个世界他就设定了一些规则，让这个世界自由运行啊。人可以透过理性去了解这些规则，但是这个上帝，这个甩手不管的老爷爷啊，我们很难在所有一切的宗教崇拜都没有办法真正跟上帝产生关联啊。但是呢，圣经就特别的啊，所以它是圣经啊，是上帝自己的启示，所以我们才说只有透过神自己的启示，我们才能跟他建立真实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就是约。那么在这个约里面，人的受造啊，人性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首先它是身体跟灵魂的结合，所以人要全人的敬拜神。第二个，人是个体和群体的结合，所以要有一个公共的敬拜。就简而言之是这样，就是说人的个人性，人不是原子化的个人，我们不是像自由主义所说的啊，我思故我在，或者说啊，存在先于本质啊，人好像一颗一颗的尘埃浮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啊，这也是佛教的理解。所以佛教说无我嘛，因为一个体的个人太微小了。但是这个盟约的观念就是，我们都在亚当里面跟这个工作之约有份，又都在基督里面跟整个的恩典之约有份啊。我们并不是一座一座的孤岛，在每个基督徒底下都是血脉相连的啊。所以上帝就乐意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群体，来到这个公共的地方，一同的来敬拜他。我们既有私底下的敬拜，有家庭的敬拜，有公共的敬拜，这都是上帝所乐意的。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你回答的挺完整，我明白了。
谢谢。
这是最后这一段，群体非常重要，那不是个人在那，这个相当重要。神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如果要是个体的话，那等于到像信佛似的。跟那块深山老林个个那块这个念佛呀吃斋呀，那不就糟糕了？那个不
是
明白了。
谢谢，没有错。谢谢阿姨，感谢主。好的，
最后有个问题，
哎，请说。
跟你说那个善恶树的时候，神在造人的时候，人已经有善恶了，有善恶的时候，
因为有道德律，因为有道德律。对，
那吃完了以后他只是不
这个我们下次讲好了，因为下次就要讲这个蛮关键的，这可能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解释。因为人受到的时候就有道德律在他里面，所以人在受造的时候，他并不是纯粹的一张的白纸，他知道，特别是体现在婚姻跟他跟动物的命名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呢，这种善恶，这种道德，这种受造的本来是甚好的道德，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把它带到那个更高的稳定的完全的状态里面去，所以它需要透过这个约来完成这一次的对善恶的更深刻的认识。所以他吃了那个果子之后啊，其实他的善恶观念就发生改变了。那就对，那至于具体怎么改变，我们到了试探的时候会具体来分析。
好的，谢谢。
谢谢。刚才海良是不是有问题？
对，刚才说在原子，咱们呢在原子中间有生命树和分子的善恶这个果子。另外呢，在第三章也说，这个还有安置第六果，然后呢还算出把什么的建宝石，为了保持渠道，对不对？刚才渠道的话，当时不知，你刚才渠道还不知道生命树在什么地方。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
嗯，对对对。那后来确实上帝有说防止这个亚当再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啊，也许我猜啊，我猜也许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就变得更狡猾了，他就认出那个生命树来了，也说不定。对，这是我的猜测了，但是我们可以后面结合那个经文再来做更多的分析。好，哎，嗯，好，张哥。
生命树上结十二样果子。
嗯。十二样果子是苹果、梨子、香蕉，我不知道是什么。对，但是呢，十二应该跟这个跟十二支派啊，十二使徒，都是他这个十二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数的数字，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啊新天新地的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不是有24根柱子吗？就是预表了旧约跟新约的啊的十二支派跟十二使徒啊。好，那么，不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今天的。